大家好，这次呢，咱们来讲一讲这个校园的导视系统啊，导视系统。这个呢，可以说是它是一个边缘的学科，可以说它是展示设计的一部分，也是室内这个也是这个平面设计的一部分，那么我们呢，关于这个问题呢，要讲这些内容。首先呢，了解一下导视系统是怎么回事儿。另外呢，比如说导视系统的创意方法，导视系统的表现形式，导视系统的设计流程啊，我们怎么样设计这个系统？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实例啊，给大家分析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呢。导视系统它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先看一下，在这里面呢，我们要讲这些内容啊，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。第一，我们看看导视系统的概念。什么叫导视系统？好像这个词儿啊挺陌生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其实一说起来大家就并不陌生。比如说我们进学校，学校门口有一个大牌子，那上有学校的地图，我们的教学楼、我们的操场、食堂、宿舍区在哪儿分布，这是一个，对吧？哎，你进门一看这就明白了，你要去哪儿。光有这个地图还不行，这地图就像你手上有的地图，对吧？然后你还要和具体的景物对照起来，对吧？也就是说你得有参照物。那么具体的，比如说你手上拿一张地图，前面有山，哎，有一条河，这都是参照，对吧？因为你不能说我眼前都是树，那不好参照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去那个，比如去这个朋友家做客也是，找到他们这儿，我说我眼前都是树，那没法跟你说在哪儿，对吧？哎，那么你眼前都是楼，可以，楼有几号，那就好办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在校园里也是这样，那么你走到哪儿了，那么还要有指路标志，是不是？哎，往教学楼往那边走，这个宿舍往右，对吧？那么进了教学楼，你又会看到一个牌子。是吧？这牌子写一层、二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都是什么？你要再去哪层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你在电梯口那儿就犹豫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要知道，这在内部是一个分布，然后你知道你要去哪层，咔一按电梯，上来了。上来之后，进完电梯一看楼道，你要去哪个房间？去哪个教室，对吧？我刚才还跟他们说呢，这个教室的牌牌必须是什么呀？垂直于墙面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然的话你会很辛苦，因为他教室的牌牌都贴在门上，那就麻烦了。你必须走到这儿，看，哎，这不是，再往前走又不是，走了半个楼道一看，啊，我要找在那边。所以在电梯口那需要有一个牌牌是什么？比如说401到408左边，对吧？409到420右边，哎，那你就知道我应该去那边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很明白。哎，然后那具体的房间，这那么垂直于墙面的这些牌牌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可以从远处就看到这牌牌在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系统。导视系统是在开放的公共场所，通过视觉传达的方式，以形象和文字表示特定内容，即通俗易懂的标识符号， 而构成具有较强的逻辑层次关系的识别符号系统。那么这话好像挺难懂，对吧？我们来解释一下。第一，这个系统要在开放的公共场所使用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讲过了标志的设计，对吧？那么在标志设计里面，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标识。这标识，标识是什么？是尽快的让你了解到所传达的内容，对吧？比如说安全出口，比如说这个电梯间、楼梯间，是吧？哎，那个，而且呢，因为什么？如果在一个国际化社会里面，你因为这么一个牌写上12种文字，有点太复杂了，对不对？上次咱们讲了，从1969年的这个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，对吧？就开始了用符号，也就这样的符号大家都通用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再看，什么电梯间呐、卫生间呐，这些符号全是国际通用的，对吧？你根本就不用写字了，已经到这种程度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导视系统，实际上说是那个标识的一个具体化和扩大化。我们看，要在开放的公共空间，比如说这个，比如像我们家这是厨房，那是卫生间，那个是书房，你不用贴牌，对吧？因为不是开放的公共空间，你家就那几个人，第一大家都了解，对吧？第二，如果有外人来访，也没必要贴，因为流量不大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你也会一一介绍的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以视觉传达的方式。什么叫视觉传达？也就是看到了就识别出来了这种方式，而不是说你进来这儿，你进这学校，我给你一本说明书，你自己看去吧，地图，懂吗？不是这样，我也没必要拿你的说明书，对吧？哎，那视觉传达，你到处都有引导标志。那么这种视觉传达呢，有的时候是形象的，有的时候是什么？是文字的。因为有的东西一会儿咱们看一下，形象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完全说明这事儿，对吧？另外呢，还得有较强的逻辑层次关系。这什么意思？比如说我们上次讲了这个标识，它分不同颜色，是吧？那么有红的，红的代表什么？禁止，看到红牌那就很危险了。黄的代表警告，蓝的代表什么？引导推荐，对吧？那么绿的表示安全，这都可以。那么在这里面，导视系统里面我们也分了不同的层级，比如说这种牌子是指路的，专门指路的，那种牌子是专门挂在楼上的，那种牌子是专门在楼道里的，那种牌子是专门挂在门上的，以至于进了屋子以后，还有比如说你桌上的牌子，那么这一层一层，一级一级是不同的。也就这样呢，让人有一个很明细的一个逻辑关系，对吧？哎，我进入到的是一个什么地方？那么，像我刚才说的，你看到那个房间的牌牌贴在门上，那给人造成很大的困惑。为什么？你必须走到这个房间门口才知道，哎，我找的不是这房间，再找下一个。你走了一圈，觉得楼道左侧都没我要找的房间，那你到楼道右侧，这样耽误时间，不方便。那么这个不方便，比如说如果是个残疾人，问题就很大。比如咱们健全人跑这么一圈，残疾人跑这么一圈他很辛苦了。另外，如果在大流量的 这个公共空间那怎么样？那也很困难，对吧？大家都绕着这么一个冤枉路，那比如火车站就人就拥堵了，飞机场人就拥堵了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这个系统是为公共空间提高效率而准备的。比如说火车站、飞机场这种大流量的交通空间，比如说像医院也是这样，医院是绝对是开放的，基本上火车站、飞机场、医院这几个部门，自开门以后，除非它关门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这候机楼不用了，我们有新的候机楼了，这个旧的停用了，那就关门了。其他的时候基本没有关门的时候，那除非有紧急情况，对吧？没有封闭的时候，那医院也是，谁，你来学校都可以查你的证件，是不是？但是医院基本上说你不能进，这个不可能。医院、飞机场，火车站，基本上全是24小时的公共空间，流量很大。那么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这种交通空间的特点是什么？尽量疏散人流，是不是啊？一个飞机下来几百人，尽快的把你们疏散了，尽快的走了，因为还有别的飞机在起降，对吧？他又下来又几百人，最大的我们看 A380 500多人，对吧？那最小的飞机呢也得，我们说公共的民航的飞机也得100多人，对吧？这样人流很大。你看飞机场的电梯都是什么样的？这一层自动扶梯下来，然后紧接着旁边下第二层，是不是这样？它跟商场不一样。商场是什么样的？哎，商场是这一层下来，你在旁边那电梯一看下不去，你必须绕到那边去，再回来绕到相应位置再下。商场为什么？其实那电梯正反都能走。他为什么调成这样啊？哎，他想让你在商场里多停留一会儿，多停留一会儿就产生更多的购买机会，对不对？哎，也许你就在转电梯的这个时候，哎呦，发现这东西挺好，我就买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两种空间的目的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商场是尽量多留你，不惜你绕道。飞机场、火车站，尽量来了快走，是不是这样？它是这样一个。